一个正面的一个反面。所以大家如果把所有的箴言里面关乎义人的，然后关乎正直人的，我们通通把它放在一起，那么那个时候你好好去读它，我相信这个圣灵一定会在里面对我们说更多的话，到底神所要的正直人是怎样的。那现在不光是偶尔正直，诚实人是什么样的，现在不是偶尔诚实，这些的正直是习惯性，这些的诚实是习惯性，爱是习惯性，公义是习惯性。所以我们知道就不知不觉就成为了一个人的特点，所以我们说他是正义的人，正直的人，我们说他是义人。我想在这里顺便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犯罪我有几样，哪些人应该被开除的，那里所讲的是讲的淫乱的人，不是指着那些偶尔淫乱的人。所以这些人呢，淫乱变成他的习惯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就变成他的特点。那这样的人，你看见这个就是当教会在那里要除教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箴言从第十章一直讲到二十一章，那么这里给我们看正直的人是怎么样的，仁慈的人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仁慈的人呢，再说不是偶尔仁慈，仁慈成为他的习惯。你每次看他，你都看到他身上的仁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性格。我们说一个人是性格人物，就表示他有特点。每次你闭起眼睛，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就是圣灵智慧在我身上所要建立的七种不同的性格。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觉得，除非弟兄姊妹你们每个人都做了功课，我相信没有人逼大家。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么你可以用电脑课，或者是用这个，或者是用手抄都可以。那我要提醒大家在这里啊，就是说圣经里面的这箴言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好几个不同的词啊来形容一件事情。比方说吧，愚昧人、愚蒙人、愚妄人，在希伯来语是不同的字。那么这每个不同的字它有不同的重点。当然中心思想不是愚昧没有错，但是因为这个箴言它是非常的丰富，所以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比方说仁慈，那另一面也讲慈爱，所以它是不同的字的。所以现在是把同样的思想放在一起，比方说信实跟诚实你可以放在一起，虽然你在希伯来原文的那个字可能不是一个字，所以这个不是读词，大家不要那么说。你不要光是借个 concordance 借助这个圣经汇编好了，你公义，你光想公义，那如果你把公义都找出来，其实呢不一定涵盖在这里面。所以怎么做呢？很清楚，你如果把那个七个栏放清楚了以后，然后你就开始读圣经。比方说你先是从第十章一直读到二十一章，这是最前最开始的。那么你一面读呢，你一面就知道了这里应该归到哪里了，然后你就把它这一节圣经就放到哪个位置。如果你有电脑的话，你就把它 cut， 就是把它这个 cut and paste，然后呢就放在那，就很容易的。所以你自自然然就把所有的通通放在一起。那我觉得这样呢，这是最起初的，是十章一直到二十一章。那么这个因为这个最重要的定义就在这里了。那当然关于这些的发挥，就是关于公义了，关于谦卑的这些的发挥，那么是需要全本的箴言。所以这个时候你再从第一章开始，那么每次你一注意到这个公义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你就把它就放在一起。那么讲恶人当然也是放在这一栏里面。所以等到大家这个功夫做完了以后，那其实不是很简单的功夫，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那可能第一次我们对于箴言就开始有一点的明白了，这个不过是起点而已。所以这次呢，我们是希望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的活出来一起。 那么巴不得主在我们里面去创造一个饥渴的心灵。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也是一个很好的挑战。那顺便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箴言呢，如果主愿意的话，大概七月份以前这个书会出来的。那么就是我们这次所交通的。那除了这次交通之外，还有比较稍微细的，因为我们这次没有时间，实在时间很短，所以我们出书的时候，我想大概很多地方都会交代，都会交代一下。不过我这两天有点感觉，我觉得我相信，我希望我来这个来这里，一定有主特别的意思的，叫我能够预备时间怎么。所以我希望我有个想法是这样，就是说我希望在七月份这个书真的出版以前。那我希望这里的弟兄们能有一些 input， 所谓 input 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真是接受挑战的话，那么你们呢可以把你们的发现，希望能和一同来分享。然后呢，我是希望如果在这里能够找到，比方说能弟兄姊妹你们把这些通通整理出来以后，那么我们希望一定不是一份资料，一定是好几份的，那我们大家把它放在一起。那么这个就变成大家一个集体的一个贡献。那我觉得问题不是光为着我们自己，我是觉得这个可能对许多读真言的人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我们不光是蜻蜓点水是点的，但是到时候呢，我们也给他看一看所有关于圣经的、关于真言里面关于什么的，关于这个所有的公义啊，就在这里了。然后呢，信实、真实也都在这里。那么这个呢，我们实际上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愿意有这样的交通是非常好的。那么我是希望，如果你们做好能够 email 给我的是最好。那么吴浩弟兄有我的 email 地址，所以大家可以问他。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交通，那再好无比。那当然呢，如果我看到你的所做的，那么也许我们大家可以有一些交通，或者能不能更好一点。那么还有呢，也许这个弟兄和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如果把他们加起来刚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样我们把所有的大家集体努力放在一起，那我相信也许这是主他的美意。不过我们希望说，如果这件事能成功的话，那是再好。我们希望说能够帮助其他弟兄姊妹，他们能好好的一同来读。不过当然等到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呢，我们还是希望这个那么有的人就可以在那读了。那么读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你的感想放在上面。我觉得感想放在上面，比方说，我们你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这个诚实的时候，你们记得吗？我们讲到诚实的时候，这个你记不记得？那里讲到这个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那这个就叫我们什么叫诚实？心中诚实不是什么话都说的，反而呢，他是能遮掩的事情，这个叫做实话。所以不要说我这个人心肠这个龙头，我心里讲什么，外面都说什么，不是的，这个不叫做智慧。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诚实，是和是智慧的结晶，这里的诚实乃是智慧一根柱子。所以不光是诚实，而且诚实的背后呢，是有智慧的。我觉得我们要帮助，尤其我们的孩子们。那么他当然要诚实。你看今天许多人他们都不诚实。那基督教的诚实应当诚实。但诚实不是说哗啦哗啦你把你心里的话通通讲出来。你记不记得这个西西家他不是病好了以后，好多巴比伦就派人去看，然后呢他一时很兴奋，就把他所有这宫殿里面所有的都给他们看。然后你知道，那么巴比伦就知道他是里面所有的底细，所有的内情都知道，所以没有得罪。后来以后，巴比伦就被救了，就他们结果我们知道说，西西家就种下了有祸根，就被掳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一面是要诚实，但是呢，另一面这个诚实是智慧的柱子，不是光是诚实。所以诚实不是个政策。诚实乃是智慧的结果，智慧开花了，智慧结果了，智慧结晶了，那么这个叫什么叫做诚实？所以像这样的话啊， 如果大家读了你有感想的嘛，你就把感想呢在方面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所以我相信呢，如果大家花一番的苦功，我相信你一定会很有收获。那么还有从此以后你大概会摸得一点窍，怎么样读圣经啊。所以这也是我这次的一点负担。我总觉得我们光教别人怎样读圣经，但是你要真的实际上的，你如果既做了这番功夫以后，那慢慢慢慢的你就在那里开窍。那么不光是真言，还有别的，我相信对我们应该会有帮助。所以我想，这是借这个机会呢，我愿意勉励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能够扩大这个交通，是非常好。那当然，等到你花了这个功夫以后，那么你多多少少算是你对真言这本书是精读。你把它放在一起以后，那么不是每个字你都懂的，对。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找康姆教，有的实在不，有的你实在不清楚，啊，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时候呢，我想有一些的这个圣经注解对我们是有帮助，还圣经字典一定有帮助，啊，比方说这个里面有这个手工，到底这个手工是不是指的蜘蛛来说的？那这个呢，是需要什么？需要这个圣经的字典来帮助我们，然后你就把这个资料就通通可以放在一起。所以这样的话，你总算是对于真言呢花了一番精读，所以这个就叫做精读，就是说你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那你不做也希望就你好好下功夫，那么这样我们可以说对真言呢有一点的基础。那么以后再扩大以后呢，那你就是把所有的关于公义了，所有关于诚实的，关于谦卑了，那么在别的地方，甚至其他的地方，你也很自然的就放在一起。所以这样的话，让神的话就更丰富了。所以，我是这样的鼓励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们觉得做好了以后，你愿意自己有交通，那是再好不过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交通看看，如果有这样共同负担，那么我们看看能不能大家彼此有点交通。所以，虽然这个聚会今天晚上结束了，但是我们希望说，也许我的工作是刚刚开始，那么这样大家对于真言呢？可能能够更深一步认识。那尤其很多在儿童班或者在少年班带领我们的子弟的，那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应该有很好的装备，那这样我们就言之有物，那么的确知道主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我想我就大概提一下，所以很清楚，就是第十章到二十四章就告诉我们智慧的气度。那么二十五章开始以后呢，是另外一段的。那么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一共还剩七章。那么这里面呢，是二十五到二十九很明显的是一段。然后呢，三十章是自成一段，然后三十一章呢是最后的大结局，是最后的完结篇，是最后的结论。那么，所以一共呢只剩下七章，所以我还是蜻蜓点水的。点一下就好了，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举一反三，然后呢回去好好的读一下就好了。那么所以呢，我大概把它这个，我想下面的分段来进入，就是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这一段。然后三十章呢，你看这里说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真言。这雅古尔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来他对两个人说话，一个是以铁，一个是无雅。那么这里所说的话，我想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等一等，如果我们有点肌肉，我们点一下，没有时间，我们就跳过去了。那么这个第三十章是什么？第三十章实在是等于是，就是把箴言第一章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二十九章做一个大的总结。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这一章不清楚的话，那可能你前面还没有读清楚。如果前面读清楚，你看第三十章呢，就是一个完全的。比方说前面的四节就相当于前面的八章，讲的智慧的本源的。然后后面呢，那么你们再一个，然后你再把三十章好好读过，那么以后呢，你有了以后，你把这个前面的二十九章都有概念以后，那么你很自然的就知道这是什么。三十章是一个前面圣灵已经说过的话，把它打一个结。 那么打一个结的时候，就等于在做一个一次很快的复习，啊，很快。如果他是用另外一种题材来，去判别的不重复，那么把那个中心的思想再把它温习一遍。那么完了以后，那么就来到了最重要的结局。那么这个就是可以说是整个箴言的结论。最后剩一个最后的话，那就放在三十一章。那么在这以前呢，是25一直到29。那为什么这一段是很明显是自成一段呢？有它的原因。你看啊，这第25章，它第一节它的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承诺。那么大家都知道，西西家也是犹大的王，也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么老早老早，他们知道所罗门有了一些箴言。不过这个箴言呢，不是对所有的老百姓的箴言，不是。这个箴言呢，是为了皇家而定的。这个箴言呢，是为了宫廷的。这个箴言是和他们一同做君王的。所以所罗门知道，他将来有好多的王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现在这里有一些智慧，这里有一些箴言，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些王子的，为了这些人他们的血液所流，为了这些人他们所身上所流的乃是皇家的血液。所以对这些人，所罗门有话要说；对这些人，所罗门有劝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段话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因为等一等你会发现说，这个所谓智慧的七度如果真的在我们身上造成的话，那就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说，事实上呢，我们每一个人不光是有基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本身就是个掌权的生命，就是个得胜的生命，就是个做王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生下来就是王子，我们生下来我们所有的地位就是荣耀的地位。所以你讲到性格的时候，这不是一般人的性格，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普普通通的，这个不同。你看你很明显，这里标准是一般人要高的。因为你看，所以现在就是说为着坐在王位上，为着这些君王，现在你看见他们有一些话要听进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当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这里的这个七根的柱子不是普通的柱子，这个柱子不是光对普通人说，这个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柱子，这个七根柱子呢，给我们看见说，乃是就意思就这个不是普通的生命所产生的，这个乃是得胜的生命、做王的生命所养成的、培养成功的那个性格。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所以你读到25章，你读到29章，你发现跟前面不同，的确有很多地方很不一样。好像这些话是为着君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主的目的在我们身上，就是要我们能和他掌权，为了掌权。所以整个的国度是什么？整个的国度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到有一天我们要把他一同受苦。那我们什么时候经过这个做我们的训练？就是今天。所以这个七根的柱子，或者说你读到山上的教训，那个八福，那个八个不同的人，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天国子民的这个什么，他的品格是怎么样的品格。不过你不要忘记，这天国和弥赛亚国不一样。弥赛亚国，你看见百姓和君王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但天国不是啊。天国乃是义人他们父亲的国，我们这些都是义人，因信称义的，因为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与主，我们就在这个国度，你会发现所有的百姓都有什么？都有父王的生命，都有同样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国度里面，你看见说这个不是君臣的关系，乃是父子的关系，生命的关系。 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少，你很少看这个国度，所有老百姓都是王子。弟兄姊妹，你是你看是不是？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天的父天父，我们今天的父就是这个天国里面的王，就是这个国度里面的君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是王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不要说什么事我可以做，没有罪事就可以做，不是？你看神给我们的标准是最高的标准。那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已经在天国的实际，到了有一天我们要进到天国的实现里。那我们今天怎样能为他和他一同受苦？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么就是今天的苦难，也是为了造就这些基督的性格，而基督的性格是做王的性格，他的一举手一投足，弟兄姊妹，您看见不一样，和普通人不一样。所以你看见主救我们救的何等的地步，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提醒。你到了25章到29章，你看是另外一个高峰，你看是另外一个进一步，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你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主给我们，所以你看这个整个是为了国度的，是很明显的。所以呢，你看是犹大王西西家人所腾入的，为什么要腾入呢？因为就根本在宫廷里流传了流传去嘛，等着新一个王子诞生的时候，那么好了，你知道的，这些话就等着他的。然后呢，他长大的时候，你根据一个什么模式来训练他呢？那这个就是训练的模式。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25章到29章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不止如此，25章到29章是告诉我们说。到底智慧怎么造成的七个成分？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前面10章到27章告诉我们哪七根柱子？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灵或者智慧怎么在我们身上来造成这七根柱子？所以那个整个的手续、整个的过程、整个的秘诀、整个的你看整个的内容都在25章，一直到29章。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你看见通通在那，和前面不一样，你看清楚的。这里面就告诉我，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七根柱子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那么到底有没有路？今天我们是不是应当和智慧来合作？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所以如果没有这5章的话，没有路，我们只知道说智慧要造成七根，那么智慧在我身上怎么做呢？那么那个秘诀，那个整个的秘诀在哪？就是25章到29章。那么这里面当然很多的话，我想我很快的，我想我稍微把这个重点点给弟兄姊妹，我想你们回去应该会很清楚。那么当然在这里面，整个5章的最高峰是29章，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那当然不要忘记了。奉献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智慧。我们的主他的手呢是钉痕的手，他也是巧匠，好像你开了机构一样，所以他知道怎么他怎么能够产生一个结论在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预备好。所以你在这里你会发现，你就会知道说，就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王子，我们所流的血液就是皇家的血液，所以你知道很多事情已经等在前面，但这问题倒是我们一点预备的。当然我们这边，但另一面呢，当然是智慧的工作。可是呢，我们的配合和我们的心愿各方面当然很重要。所以这里有几个点，我稍微提醒你们一下。第一，就是没有意向，您就放肆。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在这里讲的意象，为什么讲的意象呢？意象就是说你对神的旨意有了真实的领会。如果一个人这个没有意象的话，那原文呢，名就放肆，原文是名就解体，就解体。所以如果今天呢，圣灵要建造他的房屋，当然要建造他的身体。那么想想看，今天这个七根柱子怎么造成屋，然后智慧怎么建造房屋， 那么有一件事在我们这一边有一样东西不能缺少的，就是印象。印象什么？印象就是你深处你看见了谁在你身上要做什么。那么好了，很清楚，我们的印象是什么？我们的印象就是智慧在很清楚，就我们印象是智慧要见到我，所以我们印象就是基督要见到他的教会，而且要凿成七根柱子。所以我们的意象是什么？我们的意象就是我们意象就是这个我们的主在身我们身上一个工作，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什么叫神儿子的形象？就是叫人看见基督的人格。那基督人格是什么？基督人格是基督的性格的总和，叫做基督的人格。那么所以你看见今天我们无论得救了，我们都有基督性情。现在我们要让智慧在我们上产生那个性格，这是我们的意向。如果这是我们的意向的话，那你就知道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我们自己不行，我们是愚昧。所以你看，你一块的石头，你现在把它放在米开朗基罗的口里做，但是我们的主比米开朗基罗不知道伟大多少。弟兄姊妹，你放心。如果你放在他的手，你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你，因为你有意向，你就知道说你将来要经过什么。所以等到你遇见一点难处，你不经过；遇见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说主啊，是你特别恩待我，为什么这许多事临到，许多时候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你不是苦待我，你乃是有待我。你给我一个机会，你叫在我的身上要完成你自己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意向的话，你看见所有发生的事，你都知道有它所有的意义。如果来一阵北风，你知道它是为什么；来一阵南风，你也知道为什么。北风是寒冷的风，但是南风也是温暖的风。所以无论主把我们放在有什么环境底下，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知道说不管神进了什么样的环境，他要把我们凿成他的七根柱子，这是智慧的工作，这是智慧的杰作。所以第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的话，你要节起，谈不到教会，谈不到基督的神，谈不到他，一定要节起。我们没有意向的，所以意向是太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意象什么？意象你知道智慧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工作，这就是真言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有人问我说，这个真言呢，如果你要找的一个句子是最中心的句子是哪一个句子，那毫无疑问是智慧建造房子。我们的主他不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到今天我们主还是做这个工作。你如果读旧约的话，读这个什么，读这个创世纪也是这样。那么这个亚伯拉罕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就是神所经营的所建造的。所以到今天神都没有放弃，都没有这个松懈他手中的工作。那保罗不是说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感谢主。那个工作在原文是诗，诗是什么？诗是很细腻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吗？凡是智慧的工作都是艺术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智慧的艺术品，感谢主。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有意向，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就是29章21节，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必成为他的儿子。你觉得稀奇不稀奇？这居然在真言里有这么样一句话，你说这个也叫真言吗？这是很伟大的真言。为什么？这个真言需要整本的新约来解释它。这一句话就是新约的，你不是听见有一句话叫做儿子的名分吗？儿子的名分就是这一句话。所以什么叫儿子的名分呢？儿子的名分就是说全业的主人呢，如果一个人很有钱的话，他全业的主人，当时他的孩子生下来，将来他承受父亲产业。但是根据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他从小啊是和什么？是和所有的奴仆在一起长大。为什么？因为那些奴仆里面有哲学家，奴仆里面有教师， 所以呢，你看他穿的是奴仆的衣服，和奴仆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个奴仆呢就可以教导他，慢慢的、慢慢的成全他。这是小的时候，这是奴仆的时候。那么等到他真的成年了又怎么办呢？成年以后，那么这个父亲就请所有就他的朋友就来，然后有个成年的典礼，然后他就告诉所有的人说：“我的儿子已经长大了，啊，现在呢，我正式把他放在儿子的地位上。”你懂我的意思吗？本来好像和奴仆没什么两样，因为他没有成熟。等到他生命成熟，他从此以后可以管理我父亲，管理我所有的产业，所有的家业都是他，因为他已经成熟了。所以现在我把他放在儿子的位置上，这个英文叫做 Trading of the Son。你把他放在儿子的位置上，这个在英文，在希腊原文是 Sonship， 就是说儿子的名分说的。所以大家知道，儿子的名分什么？这儿子的名分就是说他长大了。成熟，所以智慧的基础，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不光有基督生命，而且这个基督生命怎么样长大。不过这里面有一点你要记住，从仆人、奴仆到儿子，需要时间，最少需要18年。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从基督的性情到养成基督的性格。你需要付出时间的，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你有没有把自己把你的时间放在这个时候？时间的意义是本身没有意义，时间的意义就是它有没有意义，就是问在这段时间里面，圣灵能不能在我们身上自由的发挥自由的工作？因为弟兄姊妹要养成、要雕成七根的柱子，需要时间的，不是一下子。所以你看看，从一个婴孩，从奴仆一直到长成，大概最少是18年。那保罗一生就告诉我们，你看保罗，保罗他蒙恩得救以后，他隐藏了11年，然后过了11年以后呢，圣灵就开始大大用他，有3次的怀孕辅导。所以到了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所以我们知道他的启示可是应当的高峰，所以难怪尼禄讲的是没有错。他说，如果神要用一个人的话，他最少需要20年接受神的带领。保罗就是个例子，保罗就是个例子。你看到吗？到了这个他22岁，就是22年以后，非常的清楚。你看见说他的启示到了高峰，他的工作的高峰，他的用处也到了高峰，这是保罗。所以我们讲到一个，我们讲到这个，如果我们在主内要真的让它雕刻，不是一天，不是一下忽然间你就没有不可能的。所以大家要准备好，我们最少要20年放在主的手里，让它来雕刻。所以问题在这里，你越早奉献是越好。所以大家要记得，越早奉献什么，越早奉献，从那天开始，圣灵就开始在你身上开始做了。那么经过了20年以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么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你懂吗？以这个多长的时间呢？这个从婴孩一直到儿子的名分，就是最少最少的18年。需要时间，所以有一件事我们叫罗马不是一天造成，在属灵的事情上没有 instant， 没有 instant overcome， 没有说一夜之间就是进步升天的，没有。在基督徒中间，你知道有立即咖啡，还有什么立即面啊，什么都有，很快一下就有。但基督徒得胜没有这样，不可能，没有。所以如果你到店里面看，说什么30天你就可以得胜，这个书千万不要买。不可能的，因为我相信不可能有这件事情。什么？你30天，然后30步，然后你照着做，然后你就要被圣灵充满，要这样那样，这个没有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需要时间，你需要记得，我们需要长大，长大是需要时间，你不能拔毛拔苗助长的。 他所以用这个机缘就用，你知道，越早起步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交在这个时候。所以一点都没有，大概一个弟兄，他从追求开始，如果大概经过20年，他真的很追求、很学习，那么你知道，慢慢慢慢，你看他真的就长大，然后你看他果然那个性格就被建立起来。我想这个，所以没有一个时间是浪费的。我常常觉得这个什么，你不要太去急，到底我们是否有一定什么样的方式，这个还不是重要。你所急的就是，当我们在整个的我们的过程追求的过程，我们是不是给我们主最多的时间，让他来指导，让他来雕刻。所以这第二点我们要记得。那第三点也是在这下面，是29章主要他已经到了高峰了嘛，啊，所以现在把最重要的话通通浓缩在一起。所以如果你仔细，那么到底这是我们要记得两点。第一，要有意向；第二呢，就是要给圣灵时间，要给基督时间。那第三，那就是圣灵做，这不是我们做的。所以你要知道，如果圣为什么我们明白呢？那就是等到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基督可能就知道说，这就是圣灵听我们的祷告，他在我们上面。所以现在有一节圣经很多，就是15节，责打和责备能加增。那这是圣灵的办法，这是神的办法。什么叫责打呢？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责打是十字架工作。那个十字架工作有两种，一种呢，一种什么呢？一种是责打，一种是击打。责打是你错了，我打你叫做怎么样？这就是雅各他错了，恶人并没有平安，结果神就真正的责打他。但约伯没有错，所以约伯呢乃是击打。那为什么神击打约伯呢？我们知道，所以他说我试炼以后一下必无精进。所以这个神在约伯身上击打的目的，就是在他身上产生精子，精子代表神的意志。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什么？如果主在我们上怎么增加我们的智慧呢？第一个是十字架的工作，责打所代表的。我再说，一个是责打，一个是击打。责打是改正我们，击打是加添，是加添。因为你在雕刻的过程，你当然会有点伤，这是没有错的。但那个伤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荣耀的目的。所以那个市场是加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仗打能够加增智慧，啊，这是一面的工作。另外一面的工作呢是恩高的教学，另外一面工作就是生命里面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微笑的时候。所以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责备。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听见圣灵责备，就是有福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这个，所以我们这些责备跟我们生命的度量有关系。因为责备乃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有的责备啊，你100万给他却不做，你叫圣灵乃是跟你度量的，你里面的度量有多少，圣灵的责备就有多少。所以我们要知道的，这个责备都是在哪里？都是在光明里。所以比方说你认罪，你千万不要到这个不要到这个日记里去找你犯了什么罪，然后你去认不行的。这个基督徒乃是当你在光中与主有交通的时候，那么好了，这个你当你行在光中，那这个光和什么？这个光和你的生命成正比。所以如果你生命很幼嫩的话，那个光也许是两束光，也许是两束光。那么因为是两株光，所以呢就照了照一，就是你看见你脸上有污秽，这是责备。你看见吗？你看你这样，你脸上有污秽。好了，结果呢你顺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认你自己的罪，神是主，神是信实，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好了，你一顺服了以后，很稀奇，你的生命就长高长大了。这个生命一长大，这个生命的光就强了。 所以现在不是烛光，现在是十烛光。那因为是十烛光，你看见了，现在你所看见的雀斑比曾经多了。本来看不见，你觉得还蛮好看，现在哎，你发现哎多了几个，啊不是多了几个，是因为十个烛光嘛，叫你看得更清楚。所以这又这个责备，这个责备好像重了一点，对不对？那不是重，是因为生命长大了，你懂吗？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应当什么？应当顺服。你如果现在如果本来是两个桥板，现在十个烛光干干看你十个桥板，那桥板是没办法的。那你就说，如果这是一个形容，就是如果你看见那我就你还是自己罪。那么弟兄，你看见吗？神是信实是公义，主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样你看你这你看就很清楚了嘛，你认自己的罪，那生命又长高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懂得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的光和我们度量不同，所以你看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很圣洁，是吧？生命很丰富，对不对？所以你想的那个恐怕是一百度光的吧？等到一百度光的时候，那保罗怎么说？他说在罪人中不受罪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责备，责备什么？责备就是你能够。使用基督的洗净，现在你看见一切，你都靠了什么？都靠了十字架的果效，都靠了十字架的果效。那这样，弟兄姊妹，你一顺服以后，那么当然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做雕刻的工作，做洗净的工作。然后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你就蒙保守，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谦卑，那越来越诚实，这是圣灵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这个工作，这个责备的工作是怎么做的？责备的工作是在圣灵里面微笑在恩膏的这里做的。当你要出门的时候，圣灵会给你看见这个衣服不是很妥帖，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顺服的话，用子们会看见这个圣灵就会长大。很多很多地方，弟兄姊妹，你慢慢的就会发现说，洗头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什么吗？但是慢慢你有感觉，感觉什么意思？感觉就是圣灵在他最高的要求里面，他要你达到那个标准，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他现在在这边，这背面就是说你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所以在这个情形下，你看生命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工作了。所以圣灵的工作，智慧的工作是里外夹。外面是十字架，里面就是圣灵，就是圣灵在里面工作。所以圣灵给你十字架，十字架又引你回到圣灵。所以这两面的工作是没有，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你一犯俗了，外面是火，里面一定是水，火跟水经过火，经过水，然后犯就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简单的来说，怎么我们能够加深智慧，怎么智慧七度在我们身上能完成，很简单，帐篷还有这个，一面是十字架的工作，另一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感谢说，你看见吗？什么时候你行在灵里，你就开始有交通，因为灵里面三个功用，一个是交通，你一与你交通，你就行在它光中，一在它的光中，它就光照你，所以在光里面，你就看见生命的罪。所以就是你所看见的范围是光照的范围，不是你一生犯罪的范围。一生的犯罪范围比较大，多了，你过去的罪，还有将来你要犯的罪，那太大太大，你没办法，你根本，所以就是不要给仇敌骗。仇敌给你感觉什么？感觉你要，所以有啊，从前江弟兄就讲，他说我没办法，他要认罪，结果他们笑回去，一个个看我这个也没犯，这个没犯这个罪，然后就认你的罪，这是错的路，这不是对路。所以我们说认罪的范围乃是你如果真的行走在光中，所以在圣灵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应当在灵里行，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杖打和责备。能够加他的智慧，所以呢，这个就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神的办法。神的办法永远 不离开神的家，神的办法永远不离开生命。今天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太肤浅，我们敬畏圣灵，圣灵只是给我们能力，或者圣灵只叫我们在地上打滚，这个能力比这个大多了，他能改变我们的人，叫我们这个骄傲的人能变成谦卑，叫我们这个充满恨的人能充满爱。你看，这不是神迹，这个不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我们就能天天与主合作。所以，这个就是他怎么样能雕刻成为，把我们成为七分的样子。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25章以后，我们稍微看几个重点。那么就是根据刚才的，还有几节圣经呢，很明显的。你看啊，我们现在我们若仔细的看的话，我按着次序，现在我想用原则讲完了以后，现在我按着次序给大家看几节的圣经，那么就很清楚，你就知道这个就和什么，就和这个办法有关系。所以你看这5章呢，实在是很不同的。你明白，这里不只给我们看着我们的地位，我们是王子的地位，他的要求是个高标准的要求。那最后的结论是高标准的结论，但是不止如此。还告诉我们那些路在哪里，所以这里呢，你读的时候很清楚的。那现在我们看，比方说25章，你看第4节，除去银子的渣滓，就以银子出来，银匠能用作漆，很清楚，这是十字架。十字架呢，要除去银子的渣滓，然后呢，就以银子出来。所以神所要，神所要的，神所要的是银子，那么就能以银子做漆。所以很清楚，这个器皿当然是皇家的器皿，因为你不要忘记，这是所罗门宫殿里面的事嘛。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能做贵重的器皿，很清楚的，那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托除的工作，它要除去我们身上的渣滓，或者这个器渣滓当然指的我们肉体，指的我们罪，指的我们世界，这都是渣滓。我想这是很清楚的。那么比方说第11节，这个也是很宝贵的，他说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苹果在君王，这给我们看见，今天一个君王，你说话要说的何以，君王是有权柄的，要求人顺服，但是他不要忘记，顺服有一个很基本的根基是配合。如果一个人他不佩服你，你只能叫他奴隶式的顺服，他会心里的顺服。所以今天不错，你可以要求别人顺服，但是你要要求自己，你能不能叫别人佩服？这尤其是在教会中做领袖，带领别人做儿童班老师的一样的，因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失败，我们在用权柄。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权柄？所以不是说你说话就可以。你说我现在君王说话了，你要问你君王要说一句何以的话，那个话是不多也不少的。所以你看这里面有节制，不多也不少的。所以你看见这里面有仁爱，这个话应该是爱的话，不是摇尾呀，不是摇就耀武扬威的话。那有的时候这个丈夫就气死你，你要听我的，我根本就是你的头。圣经说丈夫要你这气死，要说不丈夫，你知道当丈夫这样做说的他已经不是头了，因为真正做头的人他是顺服在基督的元首的，他如果人让神做头，让基督做头，他很自然就是头。因为你知道你一个人如果不在基督的权柄下，一定叫人家佩服，一个教员，你看大家都知道我的上司是不可能没有人能叫他服的。你看他在里面完全顺服的，这类事情叫妻子能看见，他能配合，配合很自然就能顺服。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权利都是高压式的，高压式高压不能成全世界。所以你看你一句话说的合理，那现在我们用这句话怎么说的合理？下面说好像金苹果。在君王，那弟兄，金苹果，金苹果是神的话，所以只有当你说神的话的时候，才是最合理的话，不是你自己的话，是自己的话。 神的话是金苹果，我们的话都不是金苹果。那么但是呢，这个金苹果要放在哪里呢？要放在荧光，我们这个也是荧光，你懂吗？那为什么是荧光呢？荧在圣经里面代表救赎，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人需要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歪音乖僻，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肉体。我们这个人需要十字架来拯救的。如果我们这个人让十字架拯救了，我们就变成银王。那如果现在把金果放在银王里，那这句话就说得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好像只有你如果是王子，你就听见这句话，好像老百姓听不见。这就给我们看，你看主把这些话给我们，何等的清楚。再读下去，十二节，智慧人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天有许多的劝诫，那当然很明显的，这个圣灵也许就借着教会里面一些比较有经历的，他们像智慧人一样。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肯顺从，就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顺服和那个七根柱子的雕刻有完全有极大的关系。我们顺服有多少，圣灵在我们身上就能够做到多少。像第十五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够遮断骨头。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是。这句话是智慧的七柱，对不对？一点没有错。最后，如果你能忍耐，有节制，而且呢柔和，这仁慈的一部分，他可能圣经告诉我们能够遮断骨头。但实在说来，我们才是骨头。这个仁慈的话，这些忍耐之处在我们身上工作。你永远不知道基督的忍耐有多忍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你也不知道说我基督柔和是怎样的柔和。许多的时候你本来不肯顺服，结果你与主亲近的时候，柔和的时候，叫我们这些骨头不能折断。所以感谢主，这样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就变成一个柔软。我们每一个人的骨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背叛的骨头，那每一个人的骨头都不能折断。但是呢，感谢主，如果主能征服我们，我们就有盼望。所以你看，这个也是智慧去做很清楚的。那么是这里啊，有一节圣经我来提的，我来稍微解释一下。第二十四节，宁可住在房顶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那这节圣经呢，如果你用错了就很麻烦。很喜欢用这节圣经，但这个争吵的不会是这个争吵的不会是我们的肉体，你要记得是我们的肉体。你不知道这个一唠唠叨叨，一天到晚唠叨在我们上是我们的肉体。所以你看这段圣经呢，很清楚，你就是你宁可住在旷野，你也不要怎样重复，很清楚。所以这告诉我们，我对我们肉体应该产生一种厌烦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是最起码的工作。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你对肉体没有认识的话，那实际上在我们上没法工作了。你一定要和圣灵合作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肉体，我们要把肉体当作什么呢？当作争吵。那这个在因为在新约里不能用在你的妻子身上是不能的，因为我们就不让你自命解释，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不是这个意思。在新圣经里面很清楚，当然丈夫要爱妻子，当然和同住，怎么不能同住？这个不是这个应用，这个应用很清楚，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这是我们的肉体。那么还有呢，二十七节，吃力过多是不好的。所以告诉我们说，这个基督徒和基督徒不能太多的蜜。这个蜜什么的蜜，带着蜜是太甜的，你知道吗？ 太甜，起初很甜的时候，好像两个人装不住，两个人穿装不住。你什么东西带什么都一样，但你等到不对的东西。所以呢，很告诉我们说，我们肉体就是这样，总是吃力过多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很小心。我记得从前也是这样，我们就记得我们年轻的青年聚会啊，大家聚会的时候大家都不讲话，安静的，每一个人都讲，但一聚完会以后就话匣子就打开了，一讲到快12点，然后呢，就是弟兄们一定要按这个灯呢要关掉才行，否则大家都不走的。所以你看，有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下来交通交通，不是交通就告谁，都是交通嘛，你交通交通张家长李家短。这个真的是腻，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你读这一段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什么？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就是这种情形。还有呢，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权力没有强烈。所以这里很明显，制服自己当指的肉体来说。所以如果你管不住你的肉体的话，那这个麻烦就好像什么？好像毁坏的权力没有强烈一样，那很危险。所以从26章开始就讲到我们肉体，那么他讲到我们肉体，他用什么？用愚昧人来解释来形容。所以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我们愚昧，愚昧就是肉体害了我们的结果。所以大家如果你读下去，你就知道说这个愚昧人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愚昧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肉，这下面肉体所表现。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对待他？这个是我们应当做的。那么28节呢说，人不制服自己心，好像什么毁坏诚意没有强援，怎么制服呢？那就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你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你说主啊，但愿你能管住我的心。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就是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机会，能做更深的工作。那么从26章开始，前面很清楚是讲到我们的肉体，讲到愚昧的是这个样子。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遇，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所以你注意了，这里特别不光讲愚昧人，是讲的愚昧人得尊荣。然后到第8节，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把石子包在鸡旋里。你鸡旋呢，应该射出去能当武器。结果呢，如果你把尊荣给愚昧人的话，那就得把石头放在里头。所以从第1节到第8节，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很清楚一件事，就是说你怎么对待你的肉体，你千万不要把它放在高的位置上。他是好高，他喜欢戴高帽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如果你不小心，你把它放在一个尊荣的地位上，难处就来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圣灵在我们上没有办法做，就根本推不动。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清楚，十字架一定要背负我们的肉体。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怎么样都不能把它放在高的位置。这就是以斯帖记的故事。以斯帖记亚哈虽鲁他高举海马，抬举哈曼，哈曼代表肉体，因为是哈家族的人，雅家族人，雅家族你记不记得？雅家族是亚玛利人呢。那个时候，因为扫罗呢，他这个舍不得杀雅家王，结果你看，从此以后就留下来的祸患。你今天不杀他，到了有一天，他要把整个以色列民族通通歼灭，这就是肉体带来的祸患。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你整个以色列的难处在哪？你整个以色列的难处就是。手呢，就是亚哈夫人把他的戒指脱下来给了谁？给了哈曼，把他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仿佛只要哈曼说的话都是他说的。你看一下，所以问题在这里，许多时候肉体能够掌权，肉体能够成强，是你我惯的结果。你顺着他，你让他。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你读了这一段的时候。所以第3节，鞭子是为打马，佩头是为乐女，刑杖是为大愚昧人的罪。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圣灵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来折断愚昧人的罪。 反而更辛苦打过来，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些十字架的工作乃是要把我们愚昧把它拿掉的。那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这是十字架，但圣灵呢也需要工作。所以下面第四节跟第五节是非常非常奇妙。你看第四节怎么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和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那意味着这句话哪一句话是对的？你懂吗？所以有的不信的朋友说，你看圣经里有矛盾，起码这两句话是矛盾的。这两句话一点都没有矛盾，在我们经历上一点都没有矛盾。第五节，许多时候你看见，所以这个你看，许多时候要照着愚昧的，就是说要照愚昧的，就是说不要照愚昧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和他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说，你因为你如果这样说，你就和他一般高，和他一般见识，你要和他一样。但是不要照着愚昧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己没有智慧。你还是要救他一把。那个什么时候救，什么时候不救？这是圣灵引导的结果，两个都是对的，没有矛盾。所以你看见吗？你要紧在这里，圣灵风随着意思来吹，你不要限定圣灵的工作。所以难怪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很清楚，你看见这两句话放在一起非常有意思。那前面讲到十字架的工作，后面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必须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你看有这个引导底下，那么你可以照着做愚昧的人愚妄话回答他，你也不要照着愚昧人的话回答他。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就是你对待肉体的办法，对待肉体的办法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当我们这个要让十字要让这个智慧在我们上雕刻成脊柱的时候，你看这个都是十字架所要做的工作，当然要和我们配合。我们就是不能够碰肉体，我们不能给肉体戴高帽子。所以就是教会千万不要送高帽子给他。许多人来聚会听我们很多的高帽子给他们，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高帽子，肉体是不能高的，别人的不能，连我们自己也不能。因为十字架就是要做这个工作，因为鞭子是为了打马，配球是为了乐于形象，是为了打愚昧人。对于肉体，你知道十字架永远是形象，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那这样我们身上的愚昧才能被打出去，然后你看见那个器柱就能够被建立起来。然后呢，我们来看第27章。对，你看呢，这里呢，第五节，第六节，还有第五节是圣灵的工作，第六节是十字架的工作。你看这里，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这是圣灵做的，你看见吗？还有呢，就是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去亲嘴却是多余。所以你看见。有一首诗歌说，你怎么能没有伤痕？如果主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你看见每一次我们身上如果出现了伤痕的话，有一位，这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主，他所加的伤痕，这个伤痕是属于忠诚的。因为结果是什么？结果叫我们能够建立智慧的气质。那下面第21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银。那么如果大家读这段圣经啊，如果你读的箴言17章3节，它是鼎为炼银，炉为炼金，耶和华试炼人心。所以很清楚了，现在大家很清楚，就是今天我们主试炼我们的心，就像什么呢？就像鼎为了炼银和炉为炼金。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如果要是这个什么，如果要是这个着者弃住的话，你肯定是要经过试炼。那这个试炼是火的试炼，很清楚，非常清楚，需要火的试炼。那么这个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你看肉体很难办，下面接着22节，你看睡马上，所以你看这里说什么？说是人的称赞与试炼。所以你要知道啊，许多时候你看就是一些人的称赞就把我们这个心都睡出来了。有一次这个讲完这个什么威斯约翰讲完道的时候，有一个人说：“哎呀，你今天道讲的真好啊。”那个威斯约翰怎么说？他刚才有一个人和你说同样的话，他那个人是谁？他是撒旦。所以你知道这个试探是很难的试探。你知道许多，尤其你谈到，尤其你讲到这个最难的试探就是这样，因为这个时候就是神试炼我们的心灵。那现在就看看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就软弱。那下面你看，你是用你将鱼丸人与大碎的麦子一同倒在臼中，他的鱼丸还是离不了他。这句话讲得很深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弟兄们，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嘛。所以这是为什么骄傲的罪是最后死的罪，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要谦卑何等的人，但这个呢，我们运用自己能够谦卑，这个一定是圣灵工作的结果。然后我想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我们再点一下28章第7节，谨守律法的是基督徒。那这个律法是广义的，基督神的话来说。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常常让神借由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来说。那么还有13节很重要，遮掩自己罪过的并不合理，承认离弃罪过的并不合理。所以呢，我们也常常需要这个人认罪。我们上一次认罪是很少，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主耶稣的血是宝血。你与我如果常常认罪的，我们就能够明白宝血的价值。是血，是主耶稣的宝血叫我们的救主，然后也是主耶稣的宝血常常洗净我们，然后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所以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我想大概啊，我就先点一下就可以了。这里有很多的话，我们不可能一样一样的去来看。这里有很多非常美丽的话，但是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么30章呢，我点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没有时间看，大家回去再看。尤其我没有时间推荐两本书，我觉得这个有一本小册子是国道出的，真言书中的真言。那上面真言是真言书的真言，下面真言是这里真假的真，那么就是专门讲30章的。如果大家有愿意的话，你看看能不能得到那个小，那是个小册子，也许会对他有点帮助。那我点一下就可以。那这里说雅基的儿子雅孤儿的言语就是真言。那么下面你就知道的，从1节一直到4节，事实上是和前面8章对应，给我们看见智慧的表现。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你看啊，这里说这人以理解和无雅说。那么读圣经的人不知道雅孤儿是谁，也不知道理解是谁，也不知道无雅是谁。所以他们只好去找出来意思。那么以铁呢，是神与我们同在，启示玛丽，也是以马内利的意思。然后呢，这个无雅呢是讲是大能，那么我们的神当是大能者。所以有的圣经学者觉得这些话呢，事实上是这个人对于以马内利，对于大能者，其实对神来说的。那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比众人更愚笨，也没有人聪明。所以你看这个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这个受难一样，因为只有你在这个地位你能够求智慧。那么现在什么叫做智慧呢？他说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所以反过来说，什么叫智慧呢？智慧就是认识至圣者。那么至圣者是怎样的呢？随升天又降下来的。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随升天又降下来，当然是我们主说的嘛。所以你只有明白新约， 你只有看见主耶稣，所以旧约你看拉比啊，他怎么样读这种这句话？谁升天又降下来？他根本不会懂的。但是我们的主是从天降下，他仍旧来。他不光是升到天上去，有一天他还要回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什么至圣者，我们不至圣者不光认识神的主，也认识他的儿子。很清楚，他是为我们升天，他有一天也要为我们回来。谁聚光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这当然指着他创造来说。那前面讲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同时也是我们创造者。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谁有儿子的？你看见吗？至圣者有儿子的。但是这句话，弟兄姊妹，你去问那些犹太人那些拉比，怎么解读？他们不像觉得是你的儿子。怎么？今天回教徒，尤其你到那个圣殿山，你进到那个圆顶的那个清真寺，他们说在圆顶清真上面有阿拉伯文写神有儿子，所以他们不会相信他耶稣是的，他们最多相信他什么？他的先知，那就知道说这就不是救恩。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从亘古就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很清楚嘛。所以这一段话无形之中就是什么？就把第一章到底挂上的结尾不细的告诉我们之后的改变是什么。好，我想我就抛砖引玉一下，那么下面就怎么你们就好好去读它。如果你们真的把前面的读过以后，那么现在你们再去看这些话怎么去解释前面的话。那我想这个我们就暂时就跳过来，那么就跳到最后。为了时间的缘故呢，我们现在只好跳到最后22节。这个最后22节呢，我们说过圣灵特别提醒我，为什么这是很重要的结论呢？因为这是忽然间他的体态就变成狮子，所以最后的这个，其实真言版都是狮子，不过这个狮是特别的。这个狮特别在哪里？就是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这句话是用什么？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开始的，很有意思。那么下面呢？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并不缺少利益。这是用什么？这是用第二个字母，然后第三个、第四个，到了最后一节是用第22个字母，用希伯来话只有22个字母。所以这种诗叫字母诗，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圣灵叫我们提醒我们，叫我们要注意。那这一段的圣经，它的结局是这么结局的。那么好了。这个结局啊，是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要问，在全本圣经里面，像这样的字母诗还有没有？还有。那大家去读《耶利米哀歌》，我们没有时间去读，我们很快给你再读。《耶利米哀歌》一共5章，对不对？结果你发现第一章有多少节呢？有22节。那第一节是第一个字母开始，第二节第二个字母是开始，第三节第三个字母开始。所以你看有多少22？有1个22，第二章有2个22，第三章呢一共有66节，有3个22。所以最后加起来有多少个22？你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个耶利米哀歌，到没有时间了，你们回去读，有7个22。7个22再加上这里1个22。一共有多少个22？8个22，8个22有多少节呢？是176节。好了，这里告诉我们，一共有8个22，一个是在箴言，还有一个在耶利米哀歌。那现在我们问，在圣经里面是不是就这么多了不？你去读诗篇119。诗篇119大家去看啊，它每8节是一段，每8节是一段，每8节是一段，一共多少段呢？一共是22段。那第一段8节，每一节都是用希伯来第一个字母开始的。第二段，每一节从第9一直到16节，那每一节都是希伯来第二个字母开始的。所以一共有多少段呢？有22段。那一共多少节呢？一共176节。 所以请我们记得了，箴言加上耶利米哀歌是八个二十二。那么这个什么呢？诗篇119篇呢是22.8。8×22=176，22×8也是176。那大家如果用这个，如果是这个什么啊，叫做这个8×22啊，8×22，如果这是八的话，那么你可以用长方形来代表，这是八，这就是22。但如果228呢，刚好是竖起来的长方形，是竖起来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两个长方形，一个是诗篇119篇，一个是耶利米哀歌，一个是箴言。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说，这个诗篇119篇和箴言，还有这些是彼此解释的，明白吗？换一句话说，如果你今天光懂的箴言还不够。你要看见了，圣灵还有话要说。耶利米哥，你要知道，有的话是耶利米哀歌说的。那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什么？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代表神的建筑，结果呢被摧毁。当火光熊熊燃烧的时候，那么所罗门这个谁呀、啊？这个耶利米呢，就在躲在这个躲在哪里？就躲在这个哥哥他的山脚底下。当他看见火光熊熊，他就哭遍了嗓子。所以这是耶利米哀歌。那么耶利米哥哀歌代表什么？耶利米哀歌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哭遍了嗓子。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是真的耶利米。那么耶路撒冷如果代表神的建筑，但是。教会正常的时候，教会那是个荣耀的教会。那弟兄姊妹，这里讲的才德的妇人，圣经里面的妇人都是预表教会。这里才德的妇人，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就在正常的时候，圣灵所要做的，我基督所要建造他的教会，最后什么？最后就是什么？就是真被我们看见。那么大家不觉得很稀奇吗？以弗所说第二章说，你们要渐渐成为神的圣殿，教会怎么成为神的殿？要治理工。但是你到后面说的，你们说丈夫要爱妻，好像妻子，还有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就是。一面是圣殿，是个建筑物；一面怎么是妻子呢？很稀奇的，这个只有圣经有这样的一幅图画。今天我问大家，如果你和一个你如果今天有人约会，和他女朋友约会的话，那他不是我不是约会。假定今天有弟兄你要介绍你的妻子的话，你怎么形容你也不会像一座城一样的。不能，这是很粗鲁的形容。你是不是形容他太胖了呢？或者像个精雕的似的？但是圣经很奇怪，圣经很稀奇。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一开始启示录一开始，亚当一睡了以后，他的肋旁里面怎么样？就取出一个肋骨，然后圣经说就造了夏娃。那个“造”这个字和所罗门建造圣殿是一个字。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的肋旁流着血和水来，教会诞生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那个女人所预表的就是教会。但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用建造的词呢？建造明明是房屋嘛，为什么？因为智慧建造。是这两个东西，只有在圣经里面你看见是同时在一起的。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心？这是创世纪。那么启示录最后呢，你看见约翰带着很高的山上，然后天使要把羔羊的七只是给他看，是不是？但是结果最后看见什么？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新耶路撒冷就是有根基的城，是耶和华所经营的。同样的东西，所以一面是妻子，一面是个建筑，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在前面讲到的智慧建造方面，那现在呢讲到什么？给我们看见才德的妇人虽蒙得着，所以到现在你看你终于得着了，谁能够得着？现在经过了圣灵工作，你看教会房屋终于建造起来，因为背后是七根柱子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非常非常的稀奇。这里为什么说才德的妇人？这里才德的妇人是你能够得着，然后下面怎么说？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那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去读第三章十五节讲的智慧的时候，他说智慧远胜过珍珠，然后第八章十一节智慧比珍珠更美。你怎么形容智慧？你怎么形容才德的妇人？智慧是比珍珠更美，是胜过珍珠，所以才德妇人谁能够得着呢？因为它的价值远胜珍珠。这什么意思？你怎么形容智慧，你就怎么形容这个妇人。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说，是才德妇人已经磨成了智慧的形象，和智慧经分的智慧怎样胜过珍珠？你看见说才德妇人也胜过珍珠。珍珠是怎么得到的？珍珠不是一夜之间，珍珠是告诉我们说是在深处，你知道，所以采珠人一定要到深处才能够找到珍珠。所以在途中，如果你能够找到珍珠，这已经太好。不过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得了才德的妇人，比就会更好。意思是说，意思告诉我们什么？你怎么得了珍珠？珍珠是告诉我们说，珍珠什么？珍珠是一种海族，它不是受了伤的。受了伤，他应该是把杀，因为他杀进来就受刺激嘛，受刺激嘛，受刺激，他按道理来应该把他推出去的，结果没有，他包容了，包容了再包容，包容了再包容，好像波饶恕一次，饶恕二次，七十个七次，然后最后怎么样？那些杀在他里面，慢慢慢慢包容再包容，就变成清楚，真的清楚。现在我们就懂了，为什么我们的主说要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因为只有这样，你看见珍珠作为产生。当你看见珍珠的时候，你知道这不是一下子成功，这背后代表多少人？这个代表是从死里面出来的生命。感谢你的眼泪，主都看见；你所学的功课，主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最后珍珠终于产生的。那弟兄姊妹，你说世界上有没有比珍珠更宝贵？你只要看到它整个的过程。但是主说，才德的妇人，教会是比这个更宝贵的，教会所学的功课比这个更深更深的，这是最起码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今天被凿成七柱的话，那你请记得，最起码珍珠，但是比珍珠要高得多，贵得多，珍贵得多。珍珠的功课学了还不够，比它还要深的。但是就是对我们来讲，真正的功课已经成了可能，有几个人能够饶恕别人七十个七十个七十。所以就是呢，你看见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终于你看见找到了，而且找到这个那么今天呢，你看见谁能够得着呢？没有人能得。你现在不要轻而易举，不是，你要做个采珠人才可以。这告诉我们的主就是采，很清楚的，谁能够得着呢？因为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在教会现场的工作终于能够完成了。那下面呢，如果您仔细去读，很有意思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很多里面用词，比方说那个喜笑，第二十五章的喜笑，不光是用形容才德的妇人，也形容智慧。还有那里面讲到灯啊，你他的灯终夜不灭，你看智慧也有这样，那么大家回去找找就很清楚。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知道说你怎么形容智慧，你就怎么形容才德的夫人。换句话，这个才德夫人已经磨成智慧的形象， 换句话说，教会已经磨成圣父儿子的形象。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说基督人格产生了。那基督人格是什么？就是把这些基督的性格通通加在一起，结果呢，这就是伟大的教会。所以如果你不懂得以弗所书那个荣耀的教会什么意思，你看这个就清楚。教会是没有荣耀，教会像月亮一样，它的脸像太阳，所以它的光呢，那是太阳的光，反射太阳的光。床前明月的光根本是太阳的光，它自己没有光。所以教会自己是没有荣耀，但是呢，它显出，你看见了，最后它得到荣耀的，所以在旧约里面，它是用才德的福音来预表那个荣耀的教会是谁能够得着呢？它的价值远胜过这个。那么好了，下面你再读下去，你看见它怎样的殷勤。那么很多人喜欢这些圣经呢，就希望说，就希这个常常有时候结婚的时候就送给他，就是希望说这是真实。那一点都没有错，的的确确，在一个人结婚以前，他也一定要张大。他应该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妻子，找到这样的夫人，因为谁能够得着他，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真正的应用是应用在教会身上，因为智慧建造法度嘛。那最后呢，你看这终于达到全面解。那么三十节啊，不是这个第二十九节啊，这个字不是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否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那弟兄姊妹，你好好的去读这里面怎么形容才德的妇人，你找到七分主旨。举个例子，就是才德的妇人，就是本身才德的意思就是公义，就是和公义连在一起，所以就是很明显，你看很明显，这是这个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个才德本身就是公义的意思。那么然后呢，你读下去，这个她一生使丈夫有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第十一点，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什么意思？证明这个妻子非常信实，非常的可靠。信实就是诚实，所以你如果读的话，你发现这个柱子，信实和诚实是一根柱子。所以你看见很明显，你在就才德夫人身上，你找到诚实这根柱子。然后呢，第十五节，未到黎明他就起来，你再读下去就很明显的殷勤。然后呢，第十九节、十七节，他以能力束腰，这是正直的主子，能力束腰，这是正直的。然后呢，你再读下去，第二十节，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仁慈。然后呢，你看见，因为他全家都穿着，你看下面第几节，二十一节，他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的做的。那么你知道这些紫色布和朱红色的衣服，他所穿的衣服，你就知道他们是皇家衣服。意思说这是大户人家，而且这是皇家，所以你看你这个人是谁？这个根本就是皇后。她是一家的女主人，但她做的只是工人的事，你看是不是千分的主？很清楚，已经读好了。她应该家里很多的佣人，对不对？因为你看见她所穿的这个朱红色的衣服，然后呢，再进这个细麻衣，还有紫色布，这个明明显显她是个大家，明明就是皇家，她还要做，你看看都她在那里做，好像她家里唯一的佣人一样，唯一的工人一样。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谦卑！很清楚，她是个皇后，但她就是服侍我，所以我们的主她是最大的，所以她来服侍我们，做了多人的属下，这是叫做谦卑。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第多少，第二十六节，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你看口上有法则，这代表什么？代表戒指。所以你仔细去看，最后果然智慧造成的喜出。现在呢是在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人表现什么？他所表现的就是人格。那么基督的人格终于彰显在教会里面，那这叫什么？这就叫荣耀教会。所以就人在主回来前，你知道主今天的工作上，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现在大家懂了，教会不是盲来吗？教会不是社会，教会不是在那里专门做这个社交的事，不是。教会就是你要看见，教会乃是叫人看见基督的人格。所以你看，智慧必须要早晨起来抓死，这是教会正常的需要。但是主也提醒我们，教会不是失败的，教会的见证没有光亮，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会被动。那那个情形是，那个情形是一个里面有很多的情况。那第二层，我们今天要张开眼睛来看，一点都没有。今天教会果然是荒凉的，那怎么办？所以感谢你怎么能够成为荣耀的教会？今天教会荒凉了，你怎么能够得到荣耀的教会？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说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个道在原文是什么？是人啊。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在箴言，为什么在这个什么，在这个耶利米哀歌后面还有个什么背景，还有个什么耶利，还有什么就是诗篇一百七十篇，西派的诗篇一百七十篇两种神的话。所以在这个时候，教会怎么成熟？需要用神的话才能够成熟。神不光是在教历史上已经说过，他今天对我们还要说一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如果今天你读主的话，不是为了要做神学家，不是为了要教师，不是为了做要做伟大的教师，不是的，是为了什么？为了神建立的工作，为了要得着这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想这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现在你知道箴言就停在这里，停在这里。但是另一面就根据它的结构，一个是8×22，一个是22×8。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有这三段的圣经，把神的心意能够完全表达出来。所以感谢主，现在我们就知道说神的话是很清楚的。那这个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觉得圣经神的话吗？难道有这么碰巧吗？一多一点也没有，少一点也没有，它就是8×22，就两个字拼在一起。然后呢，就是和什么相对的呢？和这个和诗篇119篇相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当你读主话的时候，你要记得两件事：第一，教会今天荒凉，见证荒凉，但是感谢主，主要借着话来洗净他的脚，要变成荣耀的脚，那他要完早晨七分主子，这是一面。另一面，当我们被雕刻的过程，或者当你看见教会渐渐荒凉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可能盼望的主的话。所以教会为什么需要有丰富的话？因为只有这些丰富的 rhema 丰富生命的话，才能够洗净什么？才能够除去我们脸上的玷污。和咒文，玷污是怎么来的？玷污是因为教会和世界走得太近，所以玷污。这个咒文从哪来？咒文是因为教会和每一个人自己走得太近。你有主张，我也有主张，所以弟兄姊妹，是老化，不可能是从基督的生命来，老化一定从亚当来。如果教会已经未老先衰了，如果教会里面已经有了咒文，那弟兄姊妹你怎么来？但是感谢主，话可以除去我们皱纹。现在年轻人要去皱纹，要用牛奶洗，要打这个针，很痛的。我也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打很多，但是你没有多久，肉还是塌下来，皮还塌下来。有一天脖子还是像火鸡的脖子，因为什么？老化就是老化。所以水是什么东西？只有生命的话能叫我们活过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一面圣灵的工作，另一面你看见神的话应该在教会里面占很重要的地位。好，感谢主，今天多用了大家半个钟头，因为这是最后 那么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终于把它大概说了一下，给弟兄姊妹一个概念。我希望说这个不是结束，希望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希望能从医疗上能够接到你们的好消息，希望早一日你们和大家分享。那没有人不要忘记，没有人给你分数，也没有人给你文凭，这个是你愿意的，在主面前。那么我们希望大家能认真，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尤其大家如果能够彼此共用啊，能够彼此勉励，那么我们相信这些话就很好。那最要紧这些话就是实行啊，不是光讲讲就算了。我们希望你真的能用在我们身上，需要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习惯。所以谢谢主，但愿你借着这些话继续做，继续。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继续交给你的时候，我们恭敬地把重担仰望你。我们谢谢你这一次，你的确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这不过是好的开始。但你借着这来勉励我们，叫我们个个都做一个追求你的人，好让你自己得着荣耀的教会。才德的妇人随我的他的价值远胜珍珠，这不是你一直所要做完成的工作，但愿我们体贴的心意，叫我们与你同工。主啊，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教会的明天是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在你回来以前，因为你要得着这个荣耀的教会来献给你自己，所以我们把敬拜还在都归给你，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